马太福音，我们上次看到了第五章，应该是不可启示哈，所以37节，今天要继续往38节讲，那还是走一下登山宝训的大纲吧，登山宝训的大纲。那登山宝训基本上就是两个大的主题，一开始是天国子民的八种特质八福啊，八种特质，然后里面涵盖了八种特质的人哈，的天国子民的特质，然后他会在神面前的作用，天国子民在神面前的作用啊，神为什么要拣选人进天国？主要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做，做就是假的了。你们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不是，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好。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完整的启示神的话，也就是成全律法，完整的启示神的话。那基本上分这三个主题，一个是纠错纠正错被错误教导的神的话，那主耶稣重新的教导一个是接下来就是新的教导然后最后劝勉。要遵行神的话。那纠错的部分呢，我们就提到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论休妻、不可歧视。好，那我们今天要往下走，不可跟二人作对，然后爱你的仇敌。这的确是挺新的哈。在旧约律法没有这样教哈。不，旧约律法有教，可是不一样的教法教啊那。宗教领袖把它诠释错了，所以主耶稣需要纠正。然后新的教导里面就提到天国的赏赐神国的子民主要的活着的意义在追求天国的赏赐，而不是地上的欲望的追求。所以先求大国它的义然后教导祷告祷告对吧？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祷告。祷告的目的在求天父的报答，这以前没有的。对，以前神的百姓在只有旧约律法的时候是不知道哦，神是要报答我们的，要给我们奖赏是不知道，所以这新的教导。然后主教导我们神的子民怎么祷告所以主导文那尤其是其中三个愿望就求神的国实现，神国子民聚焦在求神国的实现，这是神对神国子民的盼望所以主耶稣教我们这样，他不只是教一个祷告的格式而已，而是主要是这个神国子民在神面前的格局这是格局啊。那生命的格局，那这生命的格局，求神国的实现为最优先，所以才叫神国子民嘛。对，好，然后就求神的国实现的进食，然后侍奉神是为了积财宝在天，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不要论断不要论断，这也是全新的哈。然后天上的父应许给神的子民好东西就是应许，这是新的教导。然后最后劝勉遵行神的话，你要进天国的窄门你要防备假先知提防错误的教导，然后唯独遵行神的话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信仰的根基就是照主耶稣的话去行。对，像。房屋盖在磐石上，对，好。 这是我们登山宝训里面大概的架构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到，对，不要跟恶人作对了。好，那谁来读啊？38节到42节先，谢谢。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啊。这边还是纠错的范围哈，所以里面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的确有的啊。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神国子民就以色列子民，他们有互相得罪的。所以打架，然后把人家眼睛伤了，把人家牙打断了，审判官该怎么审判呢？他这个人夺去你的眼睛，审判的时候就罚他眼睛也弄出来吧，把自己弄瞎啊，把他弄瞎，这刑罚不是自己，是他刑罚他的，审判官刑罚他，把他眼睛也弄瞎了。把人家牙齿打落了，审判官行审判也要把这个肇事的这个人牙齿也打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听起来没错啊。错在哪？对，耶稣继续讲下去哦。只是我告诉你，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由他转过去由他打。还继续讲下去，里一外一。哎。错在哪？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错在当时候以色列对不起，主耶稣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民已经习惯了用这一句话来过生活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然也是教导，因为教导的错误。那错在哪呢？刚刚不是讲应该的吗？怎么错在哪？我不知道你刚刚听出来没？刚才应该的，就是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对，人家对你怎么样，那他受罚也应该怎么样还他，对，以眼还眼一样。这是法官在审断案子的时候，执行法官的审判的时候，就却变成了民间的风气。那错在哪？错在把人带到一种地步，他自己就是法官。遇到事情了，他自己就开干。你伤我眼睛，我就伤你眼睛；打落我牙齿，我就打落你。这不是法官在判案了，错在这自己要私了。自己要当法官，自己要死掉。好，你到我家杀了人，我就去你家也杀了人，不用司法程序的，不用审判的，错在这儿错在这儿。所以社会风气上就变得非常戾气非常的重，他缺了一个这个法官审断的过程。法官审断的过程不只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已。透过问案的过程，把事情问清楚，是非对错搞清楚了，然后量刑，这里面有教化的功能在的，然后你公正的审判就减少了接下来这个血债血还的冤案，所以这法官有法官的作用，司法体系有司法体系作用，由不得。人自己来扮法官，扮演法官，遇到事情的人自己就自己替自己出头，这叫私刑。 施行就没有任何教化的意义了啊，所以他们错在这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变成每一个人都来当法官，遇到事情自己说了算，然后就开干，就给人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经过司法审判的体系，啊，所以这个地方出错了啊，所以它变成一种社会风气的，这社会风气最近流行的词叫戾气啊，这戾气就非常非常的重了。对啊，想不通，然后就自己，对啊，冤有头债有主，不去找那个冤，不去找那个头啊，对啊，反而就自己报复社会，所以错在这儿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那耶稣讲了哈，39，只是我告诉你，不要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你真的看懂的话，你就觉得很难以理解了。为什么神国的子民就这样低声下气了？那二人打你右脸，连左脸转过去也他打。如果要告你状，要夺去你的礼衣，连外衣也让他拿去，让他把你剥光光吧。有人强逼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这里需要说明，什么叫强逼你走一里路？那当时的罗马法律啊。因为他们罗马帝国常年的对外征战啊，去扩大版图，所以他们的法律里面，有一条，就是他们的军队因为打仗的需要有那个权利，在法院体系审判官的时候，前面有这个有这个权利啊，能够征调民夫啊。替他来搬运辎重，干活，尤其是搬运辎重，对，因为他们的兵体力保存起来又打仗用的，所以搬运辎重的这个东西，只要条件许可，不用兵搬的，他们就征召民夫，那走多远呢？能够帮他搬一里路。所以有这条法律在，他们罗马帝国军队可以让老百姓帮他搬东西搬一里路，不能超过的。那耶稣在这边说，如果有人强逼你走，现在军队来了，对啊，你到遇到兵痞子了啊，他逼你帮他搬东西搬一里。你就同他走2里哦，你看这三个连续三个比喻啊，都讲得那么低声下气的，为什么神国的子民在活在这世界上需要这个样子？然后最后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们，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哎，为什么？哦哦，所以以后有人跟基督徒借钱。不可推辞，借他。第一点，对，第一件事情，主在登山宝训教的都是神国子民的特质，能记得这个也就是它里面的角度。标准是高过于我们世俗上所大家认知的，所以叫神国的子。对，是标准是高的，这是第一个。好，可是你现在问题是，即使标准高，好吗？求你都给他借贷了，不可推辞，这可以理解啊。是啊，那果然跟我们一般人想法就是不一样啊。对，都充满了这个爱心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低声下气的？连续讲3次，不只是标准高而已了。现在是你是神国的子民，神国子民是干嘛的？对，神拣选神国的子民是干嘛的？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所以不是只是道德标准高而已，而是要有好榜样、好示范，能够改变社会风气。 换句话来说，这里面有这种类似像低声下气的表现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国做见证。为神的国做见证。你天国的子民，你活在地上，不再是活在地上，不再是活在世俗世界，而是你是天国的代表。你活在这世上，目标就是把人吸引到对天国有兴趣。那如何在这地上使人对天国有兴趣呢？就是比别人格外的好。换句话来说，所以这边从这里开始哈，不要跟恶人作对。接下来爱你的仇敌，其实也是这样，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国。啊，你这是活广告，为了这个缘故，你这样活着，你不再只是呱呱坠地的时候，这世上你的父母亲教你怎么活着，你的这个社会文化教你怎么活着，对啊，对啊，不要忽悠别人，可是你自己也不要被忽悠，你要防着人家，对啊，前面老人家跌倒的时候，哇。看他，哦，忽然倒下，他就是碰瓷啊，对啊，而大家都怕，因为骗人事情太多了，你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对，神国的子民就是在这样社会里头，你成为好见证，你成为别人，哎，好奇你这人怎么那么好，怎么跟那么不跟人家计较。因为你要把福音介绍给人家，所以这边这一系列的教导哈，算是新的教导，也算是纠错啦。因为的确当时候也有一相对应错误的教导，所以主耶稣在纠错啊。那事实上呢，更多也是主耶稣在教一个你是神国的子民，活在这地上的原则。所以这是新的。不是只是律法上那一套啊，告诉你怎么活着这样而已，这是更高的标准。所以啊，有人为什么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转过去由他打？为了福音的缘故啊，人家为了福音逼迫你的时候，你就是成为那好见证。神国的子民像耶稣一样，对，就像耶稣那有人要告你，哪里里一里外一有他哪去？所以主耶稣教导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让神国的子民成为就是我们现在基督教讲传福音的管道，为了福音的缘故。才会人家强逼你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路，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有求你的给他们，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传福音的缘故，所以他不再是一个条条框框的所谓的律法，不是啊，不是条条框框的啊，应该这么说吧。这是凭信心生活的一部分，对，也就是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的信心可能没那么大，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你连半里都不想给他走，这就是你的现实的信心，对，你不会因为你做不到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失去了神的国的位分。为什么？因为你信，因为你信。虽然行的时候知道该行，可是却行不出那么多。对，那草木合切吧。对，《哥林多前书》第3章那个草木合切，你知道你是草木合切，可是你根基还在。耶稣基督的。那个铺设下下设下的信心的根基是在的，所以你天国是有份的，可是 的确，行得不怎么像耶稣啊，神国依然有份。可是虽然这边讲的啊，这个神国子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你大概做不到50%，于是神还算你是神国的子民。好，这样听得懂吗？有疑问吗？李娇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
有。
我没有疑问，我觉得听得很清楚，以
好，
前
谢
不
谢。
明白，现在明白了。
好，谢谢，感谢主。
谢谢，谢谢。
所以这边的这个登山宝训的律法，的确是得奖赏的律法。你做到了，你就奖赏了；你做不到，可是你根基还在，因为你是信的，耶稣基督的宝血继续遮盖你。对，对，这是得奖赏的律法，这不容易啊！因为包括像我们这些讲道的人，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做得到吗？扪心自问。对，我们做得到吗？不见得的。对，我们只能在神面前，就是真的是谦卑下来，能够神国有份，就纯粹只是因为主的恩典而已啊。因为至少他给这个，虽然你做不到，要给个方向了，他让你看到了，原来神眼中那理想的神的国的子民是这样的标准。对，所以让你更珍惜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对，目的，我相信真的目的是在这里，而不是定了一堆比摩西律法标准还要高的标准。耶稣讲这一段目的不在这里，目的是让你知道，你是靠着神的恩典的，你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给个方向，这才是真正的神的旨意啊，不是人自己瞎编的神的旨意。好，那我们继续看爱你的仇敌，应该也是同样的逻辑。来，谁来帮我们读呢？43节读到48节，谢谢。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阿门。
Man. 好的啊，爱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对，这都是摩西律法里面，然后加上啊，主耶稣那时代的教法是他们的教导，对，爱你的邻舍，恨仇敌，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合理啊，对啊，没错啊，对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对啊。所以啊，跟美帝啊，这个相反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啊，对，所以真主党也变成朋友了，对，这是世上的人一般的想法，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你不用信耶稣啊，都知道的事情。可是耶稣讲什么？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天父的儿子谁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啊。耶稣爱仇敌，耶稣为那逼迫他的祷告。 所以你跟着耶稣脚步走十字架道路，这是极其重要。没走过，你就完全没有办法体会耶稣讲这些是怎样在讲什么。你除非你走过了，跟主耶稣一起走过他钉十字架的过程了，你经历到了，那你就自然而然听懂，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就是这样，你跟他一样的意思。所以爱仇敌的意思是你跟耶稣一样。好啊，他有因为了，逻辑上有一个原因在背后，因为，对，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神爱世上的人，神爱世上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你那个地方。对，天降甘霖，干旱了好久哦，终于开始下雨了，大家好高兴，下雨，地里面开始有水可以啊，灌溉浇水了，农作物不会死掉了，你好高兴啊，高兴的人是不是只有好人呢？你村子里面那个家伙专门占人家便宜的，他家有没有下雨啊？一样有下雨啊，你好人家里有太阳照晒，坏人家里他有没有太阳照晒啊？一样也有。神是这样子的啊，基本提供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不管你好人坏人，在神的眼光，神都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神爱每一个人呢、啊。所以你也要这样，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你也要这样，什么意思？所以48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天国的子民，神指望你是天国的子民，就是神的特质的彰显，神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神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应该要完全的，所以才叫神国之名。那标准是够高了啦，是没错。所以他讲这个重点并不是标准，因为你做不到。所以重点并不是标准，重点是什么？来，想法，有一个想法，他提出来46节：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跟别人比起来有什么呢？不跟外邦人也这个样子所以神看你的标准啊，不是只是外邦人的标准了，对，不是只是税吏的标准了，哎。神看人标准为什么这样？因为有奖赏，有奖赏啊，有赏赐啊。换句话说，你是为了赏赐的缘故啊。传福音不是为了律法，是为了奖赏。你在积累天上的财富，传福音你在侍奉神，你在积累神喜悦你的心。所以，天国的子民活在这地上的目的不再一样天国子民活在地上，就是指望着我们现在在积累天上的财富，积累那些奖赏。所以刚才不要跟恶人作对啊，那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那传福音好像就是又是交付你一个重担了，你不喜欢。做的跟陌生人讲话，跟看起来不怎么好的人，要劝他，神爱你啊，神要救你，那你不是你天生喜欢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血肉之躯天生喜欢的事情？那为什么神要你做？因为你这是积累天国的奖赏，积累神国的奖赏啊的途径，那你去做是为了积累天上的奖赏。 那所以猴子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不要跟恶人作对，爱你仇敌。为什么？因为你爱上帝，因为你渴望从上帝那边得到肯定，得到奖赏。因为上帝在你身上有不一样的旨意啦。你按着神的旨意，你愿意越来越像主，你要完全像你的天父一样，神就给你天上的奖赏。所以就带出来接下来的新的教导了。神国子民活的焦点不再是这地上欲望的追求，而是在于得着天国的奖赏。心态完全不一样了，焦点完全不一样了。好，有疑问吗？爱你的仇敌这部分讲完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的法条，它不是让你有一个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新的要求标准，不是，它主要是聚焦在神国，要得到神国的奖赏。这基督徒活着的心态不太一样了，不再是像过去摩西律法那时代了，不是了。李阳姐妹有疑问吗？李阳姐妹有疑问吗？还不好意思说啊。
没有，老师。
谢谢，回答了，太好了。对。我这边常常让弟兄姐妹能讲讲话，让我认得你们声音呢。对，也是练胆啊，要不然怎么传福音呢？要练胆的，我也要练胆啊。我遇到陌生人，我也要练胆的。我也不是天性喜欢跟陌生人讲话的，去搭讪人家。好，那接下来，对，新的教导了，纠错完毕了，新的教导，其实呀，它有点。延续前面的前面虽然这里有错误的教导，不过呢，也有新的层面，比如说爱你的仇敌，不要跟恶人作对，动机是为了积累天上的奖赏，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你完全不了的啦，你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不积累。天上的奖赏，对，虽然你没有办法那么像天父一样完全，可是神知道，他鼓励你积，对，鼓励你啊，积累着，虽然做不到，可是你只要愿意做，你就开始积累天上的奖赏，所以你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对，好，新的奖赏。那我们看到第六章了正式进入第六章。我们从六章的一节看到第四节，六章一节到第四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有学性，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揣好，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又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阿门。
大门，好，谢谢冯姐妹。这边就讲到了赏赐，天父在暗中查看了，要来报答赏赐。这边开始强调赏赐，对，行善是为了赏赐。对，来看细节六章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 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叫他们看见，要刻意去躲，不要让人家看见，这样，让人家看见，故意让人家看见，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奖赏了，天父的赏赐，这边善事哈，你只要遇到善事，都习惯了，知道这不是我们人想象的。只是周济穷人啊，造桥铺路啊，帮助人，不是那为什么不是？明明都是善事啊，为什么不是？你是为谁而做？你心态是为谁而做？你为了自己有好名声而做，那就不叫善事。高调行善不是善事，因为你不是。为了上帝做，你不是为了神做的，你的善的定义不是神眼中的善，而是你自己眼中的善。你自己眼中的善不叫善事，因为是最后是神在评定的。甚至在先知书里面提到，救了不当救的人该死，但是你去救他，你当然就得罪神了。所以神眼光盯着看了，神有神的标准，你是不是顺从神的标准？你是照神的自己的意思，你照神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标准才叫做行善。所以一样，人眼中看起来的好事，因为他不见得是为神而做，所以这样的所谓的好事，定义好的那一位不认同的话。那你的好也就不是真的好了，所以先知道这样，所以善事的定义，神眼中的善事啊，按着神心意的善事，所以不可将这种按着神眼中那种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家看见，反而就故意不要让人家看见，那为什么呢？如果你故意让人家看见，你就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了。换句话来说，你神国的子民，你目的就是活在神国的赏赐之下，你整个生活的动力不一样了，在这世上生活的动力什么？有钱的要赚更多的钱，我很多很多的钱以后，我要继续借更多的钱去赚更大的钱，就是人生的目的嘛。除了钱之外。他有更大的成就感啊，对啊，他有这些钱，有更大的成就感，他有更高的生活享受啊，对啊，这是地上人间的生活都嘛是这样，不是在神的国里面不是这样，你要得到是天国的奖，那你想法不一样好啊，这边讲到行善啊。为什么行善？主要目的就是得着天国的赏赐，第二节开始了哈。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哨，这不可高调行善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高调行善被讲成假冒为善了，在会堂里，在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还不止呢。媒体去照他的时候，哇，那得到媒体效应啊，他的公司啊，名声就好啦，生意就好做了，故意得人的荣耀，不止人的荣耀，都这种方式也有商业利益啊，光是广告费那省了多少啊？媒体来照你的时候不用收钱的，对，你是新闻，对，你做广告，你就要。就付广告公司钱了，要买那个时段了，电视的时段了。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哨，在你面前吹故意要得的人的荣耀，不可以的哈，不应该的。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啊！人家拍拍手，鼓鼓掌，好棒，好棒。对， 你得了赏赐了，你在意的是让人家看到，在意的是人家奖赏，哦，你已经得到了，天上就没有的意思了。你已经得到你当得的奖赏了，高调行善，所以啊，在这地上人家给你掌声，啊，换到了广告效益啊，对啊，你得到了。永恒的就得不到，你得到的是这一辈子一闭眼就没了的事情，这是你得到的，天国的奖赏没有。好，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我左手哪能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他是这种夸张的讲法啦，连自己都不要在自己里头夸耀的意思。对，该做的就做了，做了以后你自己就忘记了，不知道了，不要去记得啊。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是行在暗中，要连接前面的，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有古卷啊，在明处报答你，必在明处报答你。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神一定会奖赏你的。如果你真的照神的心意，神一定会奖赏你。有的时候哈，是地上就你就体会到神报答你了。有的时候，你体会到了吧？啊，在神的国报答你，永恒的报答你，都有可能哈，应该两个都会有哦，天国的报答是一定有的，有没有在地上的时候显出来，那取决于神的主权，不过神一定会报答你，得到天国的奖赏。好，所以1到4节有疑问吗？所以基督徒应该在乎的是，神在天上纪念你，你在永恒里面，神要报答你，这才是基督徒该有的啊，这个行事为人的动机啊，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在这地上生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已了，不是了，而是追求神喜悦，神报答你。好，那接下来学习祷告了祷告，主在教导我们祷告，所以第6章的5节，一直到第15节都教导祷告的事情。来，谁来帮我们读啊？从第5节读到第15节，来，谢谢。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青，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读过去的经文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啊。 那后面那一段大家都很耳熟能详啊，这个是主导文，大家都会背的啊。然后前面那个段落，就强调了一个，对，主报答你啊，主报答要得赏赐，祷告该怎么祷告？主报答你，主垂听你的祷告，这是主怎么样报答你的秘诀啊？对，如何得到神垂听祷告的秘诀啊？对，所以祷告的最基本的原则，避开那一些错误的教导、错误的做法。所以5到8节讲到这些，对，如何避开那些盲点，人的这个错误的做法，那基本心态该摆在，对，神报答你，神垂听，然后才会有第二个段落。事实上到第14、第15节，这第二段除了教导主导文之外，再补两句，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必饶恕你的过犯。那如果不呢？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就凭什么神要听你祷告？所以是你来到神面前蒙神垂听你祷告有前提的，你是不是饶恕人的过犯？像天父饶恕我们一样，所以蒙神垂听祷告是有前提的啊。好，所以基本上就刚才看过去这三个重点，来，我们看细节了。来，第一个段落5到8节，来，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那假冒为善这是啥意思啊？作假，表面上好像照神的旨意，可是心态上却是作假，假的，假冒而为善。他的为善，他做善事，他觉得自己照神的旨意去行，其实他心态都是假的，装出来给人家看到的，心里想的跟实际上做出来是不一样的，这是假冒为善。好啦，那是怎样的状态被耶稣骂成假冒为善呢？他说：“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不是讲我吗？”对啊，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传道人的，不是天天都在这些，就必须的嘛，对不对？那弟兄姐妹还主动，你是牧师，他有事他还要跟你讲啊，你要为我祷告。我就心里想问我不要不行，是不是？你不行不要的，牧师你要为我祷告，你要为这个祷告。哎呦，你听久好像被人家下命令一样。弟兄姐妹有时候讲起话来很直啊，呵呵，心直口快。你要，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对，无形当中就把牧师传道人就当成，对啊，家里的小媳妇儿。弟兄姐妹就是婆婆们，那越资深的越就是老婆婆们，婆婆们来教导你了。对啊，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们做牧师传道人不是站在会堂里面祷告吗？啊，不就在十字路口上祷告给人家看吗？人家还找到你公开为他祷告的确，主耶稣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们、教法师们的确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有很明显的社会阶层。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府，有的话也是在罗马人监视之下的。这是有祭司，还有这些教法师们，然后他们组起来的工会，他没有真正自己这当官的没有，他们就算是官了。哎，他们有罗马帝国的加持啊，然后呢？哎，在 老百姓当中呢，显然就高人一等。然后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会堂的生活已经是那个社会结构非常严谨了，就是透过会堂啊，会堂的生活把整个以色列民族串接在一块。那会堂生活是不可缺的。你被逐出会堂生活的话，对。对，新约圣经保罗也讲了，饭一同桌吃饭都不要，话都不讲的，这叫逐出会堂啊！就把你不把你当成本国就是以色列的国民了不把你当神国的子民了，你被排斥在外那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的社会。所以啊，那些教法师们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那是在老百姓当中特权阶级的符号是特权阶级对，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领导被人家叫领导那种样子好啊，所以那个当官当上瘾头了，就有这种现象出来了。他觉得他这样做就是显摆我在社会上的地位。爱在会堂里，爱在十字路口上祷告，让人家看见，故意叫人家看见，这表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社会阶级啊。那耶稣就讲实话了，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什么奖赏啊？哇，你祷告好棒棒啊！哇，你好敬虔呐！哇，你在这社会上面你高人一等啊！他们得了这样的赏赐，对，面子上的赏赐，对。然后呢？然后就没了，就没了，没有然后了。耶稣称这种现象叫做假冒伪善，为啥？用外表上的敬虔变成一种工具了，他的敬虔的外貌，帮人家祷告讲一些宗教上面道貌岸然的这些话，显摆他自己是领导灵里面的领导。他的祷告不是真的在祷告，他的寻求不是真的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的祷告变成一种生活工具，赚取人家对他好观感的工具而已。他不是真的寻求神。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那个。神厌弃他当以色列王的那个扫罗，很早就显出这些特质了，外在很敬虔，人也高大，所以这个很凸显的一个人，人看起来也很谦卑，讲起话来也是很谦卑了。可是真正手上握有权力的时候那就是高人一等了，那享受这种高人一等。然后他喜欢，到后来就是这真的是过关瘾一样了。他喜欢手上的这个权力，也喜欢被这样的看待。所以喜欢的结果呢，就是纯粹出于自己想干，为了手上继续握有那些权力。是啊，他要讨好百姓，握有手上这个权力，所以啊，他要常常在老百姓面前很敬虔，在敬拜神。有一次，撒母耳就跟他讲了，因为这个亚玛力人的事情，神要他把亚玛力人全部灭了，因为亚玛力人。 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想要灭掉以色列人，真的去干了，真的啊，在以色列还没有自己正式的自己的部队的时候，这亚玛力人就在旷野里面要杀他们，要抢夺他们的财物，要把他们灭了。那神都记得这些事，等到扫罗的时候，神就要扫罗去把亚玛力人给灭了。结果仗打赢了，的确。也把那个亚玛力的王亚甲给抓捕了啊，什么都很顺利。可是呢，神要他把亚玛力人不止啊，还有牲畜啊，各样的所有的活物全部都灭了。结果扫罗还有老百姓就看到他们的牛羊马匹啊，的确肥壮了，贪图那些牛羊马匹了，然后就留下一大批，神要灭掉了，他把他留下来，因为自己喜欢。然后撒母耳问起啊，怎么不是应该灭掉了吗？怎么我还听到这些牛羊马匹的声音呢？牲口在叫。就扫罗就讲了，对啊，那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喜悦这些肥壮的牛羊马匹，然后找个理由为什么留下来？哦，我们预备留下来献祭耶和华，献祭耶和华，拿这张理由，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献祭了。如果撒母耳没有问的话，这个献祭这一块就不用讲了。所以他的献祭是工具，他真正的不是献给神。对啊，所以撒母耳就一句话顶回去了。对啊，听命胜于献祭啊。对，你顺从神的话，比那个这个献祭的豉油还要好啊。难道神缺你那一块肥油吗？对，那结果你又不听神的话。所以当场，撒母耳跟他讲了：“对啊，神已经离开你了，对，神正在找一个比你更合你心意的，要取代你当王。撒母耳要走，要离开扫罗，因为扫罗不放他走，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求他原谅，求他原谅，一直要撒母耳跟他回去，最后才讲出来。”拗不过撒母耳，为什么还要跟你回去？神那里已经离开你了，为什么要跟你回去？他求撒母耳跟他一起去，在老百姓面前献祭，好叫好叫这些这个以色列子民，继续拥戴他。所以敬虔变成工具了，是不是假冒伪善？我讲这么多有关于扫罗的事情，这就是假冒伪善。他的献祭不是真的献祭，他寻求不是真的向神寻求，而是只是吃饭的工具，维护他面子的工具。他做这些宗教行为，他是实际上根本不是在意神，他更在意的是他的权力能够继续被他掌握，对，他在意的是老百姓是不是继续来拥戴他，只要能够拥戴他，他什么事都愿意干。所以扫罗到后来变成这种地步了对，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家看见，对不对？对，他献祭要让人家看见的。不是他心里面真正他个人心里在寻求神，不是。好啦，那耶稣也把大实话讲出来，我是啊，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传道人我们服侍神服侍久了，对，就是办这些活动嘛。讲道啊，带敬拜呀，最后弟兄姐妹来祷告啊， 你久了变成你的工作了，对。如果心里面没有真的在寻求神的话，那完蛋了，就是这种假冒伪善了。耶稣说得了，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啦，没啦，也就这样，人家说你好棒棒，没啦，天上没奖赏啦。好。第六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在天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所以它这相对应，就不要给别人看，不是站在十字路口，不是爱在公开场合站起来祷告，不是，而是要暗中。所以主耶稣在教导神国的子民祷告，为什么要在暗中？所以说，我下一次房间里面祷告，灯一定要关起来，门窗一定要关起来。不是啦，暗中的意思不是要跟你讲这个门窗电灯关起来，暗中是跟你讲不要让人家看见，不要故意让人家看见。牧师祷告，哎。为了下次在教堂里面祷告，弟兄姐妹，为了神能够确认垂听，大家把门窗关起来，电灯关掉，有窗户的窗帘拉下来，是不是啊？暗中祷告，神才垂听，是不是？不是啦，它对应的就是不要你不要去讨好人，不要去故意叫人家看见啊，让人家要觉得你很敬虔，这些都省掉了。那不是重点，目的是这个哈，不是规定你下次祷告也一定要跪下，下次祷告一定要门窗关起来，灯要关掉，才会黑暗嘛，对不对？不是啦，暗中就是说你一个人，神知道你，你知道神，这最重要最重要的，你可以坐着地铁的时候再祷告啊，那也是暗中啊，虽然车子这个是。那个一起坐车的那么多，可是你暗中在祷告，你心里在祷告，没人知道你正在祷告，这叫暗中。对，跟旁边人没关系，跟多少人看见没关系，主要是你跟神，神跟你啊，这才重要。你跟神，神跟你。所以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对，神是光明啊，怎么黑暗呢？当然，这个暗中不是这样用黑暗来理解的啦。这就不要声张。祷告的焦点不是要让人家听见，祷告焦点让父听见。你寻求焦点在父自己。那你真的这样做啦？你的祷告不是声张的，不是让人家知道你多敬虔的。也感谢主，这就对了。你单单寻求神。你父在暗中查看，必报答你。这必报答什么意思？你心态对了，你每一个祷告神都听的，每一个祷告神都听的。你心态对的话，每一个祷告神都听，必然报答。啊，你说妄求呢？必然报答你，妄求一样也必然报答你。神不听祷告，没有任何反应，也是一种报答。对，必报答你。所以你要这样相信他，你的所有的祷告，无论神喜悦、神不喜悦，神都听了。当然，神喜悦的会回应你，对，神不喜悦的呢，他不回应也是回应啊，你祷告祷错了嘛，所以他没有跟你生，没有跟你讲什么，这也是一种回应，一定报答你的，一定啊，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哈，你祷告按着神的心意祷告啊，照神的旨意祷告，祷告就无不垂听啊。好，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什么重复的话？你一定听过，对啊，没听过的话，嘿嘿。你看电视剧里面也都很多这样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越念越敬虔，越念就越好像效能力就越大。 重复的话，对耶稣来说，这就是重复的话。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不过他们有他们的意思，是啊，他们是有他们的意思啊。我被那里面的是假的，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那个庙在半山腰，你要到那个庙去，必须要走那个台阶，走几千个阶梯啊，对，走那个阶梯，走三格，跪下来，走9格，你的额头就要去扣那个地砖，对，哇，那几千个阶梯到那个半山腰的时候，你的额头全是血了。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这心的诚啊，才能够表达出来啦。如果诚真的是这样，你不要信，真的不要信。那你分明是虐待狂嘛，非得要看到你额头满是血才听你祷告，这种神你不应该信的。外邦人很多都是这种想法，重复的话，话多了必蒙垂听。他为了表达他的敬虔，他这样苦行，用他的行动来感动他的偶像。难怪了，我们信的神不是这样了。我们的信的神叫做父。你的爸爸会故意这样整你吗？对。你小的时候跟他要个玩具，结果他就哦要玩具哦，他就想尽办法，然后弄得累了半死，然后最后拿那个玩具来。你爸爸会这样吗？想尽办法用这个理由来搞你，把你搞得很惨很惨了。哦，你真要，最后呢啊把那个玩具给你，你会这样吗？你一正常的父母会这样吗？外面作弄你的人会这样，对，你爸妈没正常的父母是不会的，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这是人的想法，他们那个他们的偶像神，压根里面的人设，就偶像的人设，不是你爸爸。它就是一个利益交换的，是条件交换的，所以你付出的代价越高，对啊，你得到那个啊付代价之后的得到的报酬应该越高啊。正是因为那个偶像不是天父上帝跟你这个儿女的关系啊，那偶像不是啊，偶像是对价关系，是买卖，对啊。你付出越多，得着越多啊！那是买卖。你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祷告，不是买卖。不要有那种心态，然后说拜偶像才会这样，用许多重复的话，那付出越多啊，对，那想说他付出越多，得着的越多嘛，对不对？许多重复的话，还大家更多人一起讲重复的话。能力越大，叫回向，对吧？对，更多的人来集气啊，是不是？为某一个病重人祷告啊，在网上能让大家知道集气，大家一起同心合意集气。话多了就密谋垂听吗？不是。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第八节，它连在一起，你们不可效仿他，因为他没有祈求以前，对，你们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神不是那种整人的啊，整人游戏啊，神不是整人的啊。 你所需用的，你父早已就知道了啊。现在看看你表达的诚意有多少啊？对啊，找越多人，越多的机器，越多的重复的话，哎呀，那够多了，够多了，给你一点玩，来玩玩你啊。不是，我们天父上帝不是这样，你生活所需的，天父上帝早就已经知道了。那为什么天父上帝不早早的给？那是另外的问题哈、啊。为什么不早早给？神是用这种方式让你在培训我们来亲近他，培训好了，我们知道祷告亲近他重要性了，神就不会这个样子，好像故意不给你，你逼着你一定要来祷告。不会，神是早就已经知道的。当你终于你跟神的关系摆正了，是对话。对话啥意思？举个例子来说，保罗他觉得有根刺，是魔鬼撒旦安排在生命当中的刺。让他很难受，你知道他祷告几次吗？我说几次以后就有结果了，就不再为这事祷告。几次？3次。为啥3次？不是4次、5次、6次、7次、8次、9次、10次？为啥？有神的话了嘛？对啊，我的恩典够你用啊！一句话完毕了，3次够了，不再为这祷告，因为。神就是告诉保罗，凭着我恩典嘛，这个刺就是在凭着我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不用再为这个刺的问题祷告了。那保罗马上知道神的心意，3次之后也就不再祷告了。你能想象吗？对，基督徒病痛，祷告3次不用再祷告了，就这样子，死不了。可是，也不会变成正常，完全好。为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一句话，对话，这个叫对话，不是故意整你这件事情。哦，神始终哇，就是掉在那里，让你非常非常的难受，他故意的。那个不是天父上帝干的事情，那是那个街角的那些帮派分子玩的事情。那小混混在那边玩，你不要把上帝想成小混混，对，故意整你啊，那神不是故意整你的，你的天父早就已经知道你所需用的，那神为什么不早给？在培训你啊，培训你来亲近他，培训你来寻求他，你培训好了到一定的程度，像保罗这个样子。啊，很成熟的知道神的旨意，才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不再有了。你祷告神都不理你，然后一直吊着，然后挂在那边，然后故意好像整你一样，不会了。啊，哎，可是呢，你还没有跟还没有很习惯来亲近神之前，神的确，哎，是有一些方式要引导你来亲近他，来祷告他的。的确是有的，因为他不是整你，不是，是培训你，对。培训起来，你习惯了，你知道哦，原来寻求神的旨意要这样寻求哦，原来我们应该生活当中随时随地能够亲近神，而且神愿意让我们亲近的。等到你这个摸索到，理解到神的心意，然后照神的心意来操作了。你习惯了，你真的神的子民了，老练了，那神就不会继续这个样子，来弄你，来故意整你，不会。你所需用的，你的父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就是用帮助你来祷告啊。所以好像有一段的时间啊，对，你要不断的寻求，对。那段期间主要是培训，不是整你，等到你老练了，你知道，如何寻求到神的旨意，这种， 对，你需用神早就已经知道，他会早早回应你的。对，会变神的目标，就有一天你这个基督徒跟神就是这样，一唱一和，一唱一和，你一个祷告，神有所回应，这才是神真正要在你心灵里面建立的你跟他的关系的实现。像尼西米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了，一句话，主啊，求你纪念我。那主就纪念他了，他已经非常熟络了，跟神的关系已经非常熟络了，对啊，马上就回应了，对啊，保罗为那根刺只祷告3次，有话知道，不用再祷告了，没了，这个刺会一直在，我的恩典够你用，完毕了，你老练了嘛，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所需用早就知道了。对，该给的时候早就会给了，对，你就不用这样死死的一直抓着用重复的话，一直在缠着上帝这样，不需要了嘛，你学会了嘛，好，到这里有疑问吗？5到8节有疑问吗？啊，没有哈。没有，来继续9到15节这个主导文这一块。好，我们来看哈，第9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把它称之为前面的祷告的3愿。从第9节一直到13节这一段，我们一般称为主导文，事实上分成3个段落。对，劈头的就是3愿，这个3个心愿都是在聚焦神的国，聚焦神的旨意的实现。所以90、20节是一个段落。三愿完毕了以后，才是我们的生活，一句而已。所以第2个段落就是11节，11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生活所需。第3个段落就是12节、13节在做什么？有关于罪，有关于亏欠，对，你要听神，你要神垂听你祷告啊，那你要面对你的罪，有没有欠债啊？有没有亏欠人呢？只是欠债亏欠人，事实上就是亏欠神啊，那你要神听你祷告吗？你先想想啊，你自己生命当中的罪第3个段落在这里。对不起，4个段落，最后一个，这13节啊，13节，这最后一个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一样，这罪是联系上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属灵征战基本上，那魔鬼三怎么打你啊？就让你犯罪，骗你犯罪，骗你软弱了。你犯罪了，你软弱，你在那一刻时刻，身上生命当中有罪的时刻，你是感受不到神的。神有没有跟你同在？你重生得救，神是跟你同在，一直都是跟你同在。可是你生命当中沾染罪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神的。他有没有同在？他有，圣灵没有离开你。基督徒偶尔犯罪的时候，在你里面圣灵没有离开你，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已经遮盖。可是你犯罪之后，你是感受不到神同在的平安喜乐。不是神没有跟你同在，而是神不愿意让你有平安喜乐的感受。为啥？因为你没有罪。除非 除非你悔改归向神，除非在这个罪上面悔改归向神了，对，你悔改归向神，对，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一切都是新的了。因为这罪的问题，耶稣帮你解决，这是神就要让你一个新的悔改，你重新又跟神恢复了，那你感受得到神，但他都没有离开，这个过程他都没有离开，你虽然感受不到他，可是他没有离开你，因为耶稣宝血遮盖到这种程度了，他没有离开只是感受不到他，所以你回过头来。你就马上又恢复那个可以感受到神了。好，所以主导文基本上分成这四个面向，四个段落。九节、十节一个三愿，11节才是你现实生活的需要。然后就是神听你祷告是有前提的，你是罪人，然后是属灵征战。四个面向，前面三个三愿讲了3次，后面三个一节一个，所以你很快就能够看到重点了。现在问题是，主耶稣他有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当然没有。那为什么主耶稣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他没有犯过罪，干嘛需要这样的祷告？免我的债。所以，我们讲这一段经文说主导文，主导文。对啊，其实主不需要这样祷告的，因为主没有任何的罪。那为什么主要把这个教导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缘故啊，我们有罪，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免我们的债 主耶稣他自己是不需要的，所以这一段不应该叫主导文了，那是主教导人祷告的文。那老实说，教导我们祷告，是他在教导我们祷告，这是教导我们祷告，是教导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格局。也就是你的祷告生活不是宗教活动，你的祷告生活应该像尼西米一样，你无时不刻都在祷告。对，你无时不刻都在祷告，只不过不是那种很宗教化的，你要跪着，房间关起来，灯关掉，正儿八经的，不，这只是某一种祷告的层面。你生活每天有一段时间这样安静在神面前，那么庄重在那，这神喜悦是好事。可是你的祷告不是只是这样，神要你的祷告是在祷告生活，是你生活的格局。所以主耶稣教导不是教导一个技巧，怎么样蒙神垂听祷告的技巧，不是。主耶稣教导一个祷告的人的生命格局。从你的祷告就看得出你现在属灵生命的格局成熟度怎么样，从你的祷告就知道。对，那我自己很少是为我自己的事情在祷告，因为没什么我自己的事。每次正儿八经真的要祷告，一定是教会的事。对，我没什么事了。对，人生在世活着没什么了，没什么自己的事了。绝大部分都是神国的事、教会的事、弟兄姐妹的事，对，耶稣也是一样，对，格局，你基督生活的格局，所以既然你是神国的子民，你为神的国而活，就成为你神国子民里面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是让主耶稣教导我们生命的格局，记录生活的格局。你为什么活着？这三个愿望就跟真的是这样，这不是只是背书啊，主导文会背啊，哦，愿人都尊你们为圣，为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念过去了，然后再讲我的。表面上好像这样，不是。 耶稣是认真的啊，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三个心愿在你心里？我跟弟兄姐妹讲，跟你一起聚会的成百上千的人呢、啊，这里面呢、啊、有10个8个真的有这样的心愿，他是真的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他真的是愿神的国降临，他真的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这个三个心愿。你跟你一起聚会的那个成百上千的人里面，有那个10个8个是这样心愿的人，就很好了。为什么？教会里面把教会撑起来的人，在神的面前把教会撑起来的人，是这些人有这三种心愿。其他的人基本上来到教会，好像去庙里烧香一样啊。他的心愿都嘛是自己，自己，我这个病要得医治，我小孩子要找到老婆。对呀，结婚那么久了，怎么还没生？我要孙，我要，都嘛在我要。来到教会是我要。来到教会里面是我要有社区生活，来到教会里面是我要听到神跟我讲话，听神的话也变成欲望了，我要，而不是神要你遵行。所以这个心愿大家都会背，真的里面真的这样想，我指望看到神的国的旨意。真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真的有这样的心愿的人不多，对，诚实一点嘛。我们不是戴着眼镜这边看啊，戴着墨镜来看世界啊，不是啊。你看清楚真实现状，看清楚啊。所以主耶稣他这样教，真的是有他的用意在。他期待这些神的国子民，真的就把神的国当一回事。这三个神的国三个心愿，他真的是指望神国的子民把这个心愿真正当成心愿。如果你真正当成心愿的话，下次你这个生日蛋糕吹蜡烛来许愿的时候，对啊，有多少基督徒许愿是许这3个愿啊？对不对？很好笑，对不对？大家都会背，可是真正落实在生活里面呢？你光是吹蜡烛之前，你讲的心愿，没有一个跟这个有关，你都蛮有你自己的心愿。所以啊，主教导就把这个三个心愿，你想要学祷告，我挂在最前面，这是前提，你的心愿想要满足的前提，对。我们基督徒很好笑，我们都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对呀、啊，对呀、啊，对我们祷告，没有人祷告喜欢神啊，我祷告给你参考用哈、啊，你对 对，要不要实现你看着办，我们没有人这样祷告的嘛，对不对？心态不是这样嘛，我们多么希望神听我们祷告，对不对？对呀、啊。我的生活需要，我这个需要，我那个需要，主啊，你要怎么样的？就很好玩，这样祷告的人祷告完之后呢，主把他的想法告诉你，最后真正把主的想法告诉你以后，你上心了有多少？我们大部分的都嘛是要求神听我们祷告，结果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大概就 对啊，讲完道就。对啊，听完道之后就九霄云外了。有多少真正对神要告诉我们的旨意，他对我们说的话认真？这三个心愿就是在这前面告诉你啦。你真正想要神听你祷告的前提啊，你这三个心愿是不是真的在你心里成为真正的心愿？要么干嘛？神干嘛有义务听你祷告？ 你这个人压根不把神的旨意当一回事的人，结果你现在有需要来找上帝，然后上帝听你讲话，就上帝对你讲好多话，你都不在意的，不对等嘛，不对称嘛。你说啊，上帝，你本来就比较高一级，我哪跟你敢跟你对等啊？没有，你跟神是对话，是对话。神要建立的是你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跟神对话，像亚伯拉罕一样，知道神要把那个索多玛、厄摩拉灭掉，然后赶快在那边跟神讨价还价，一来一往，这才是神要跟你祷告，神要听你的祷告，对话，你要把神的话当话。然后神把你的话也当话对话啊，这叫祷告，对，好啊。所以，我们先看这三个心愿，这太重要了。这基督徒生活的格局是以这个为前提啊。好，神的国子民是这样，来，我们祷告这样说：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讲这个三愿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你祷告的对象，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几时把上帝真的当你在天上的父？啥意思啊？他不是指一个头衔而已，天上的父，不是。他是真的你的爸，他是真的你的爸，你是不是这样相信是你的爸，跟你是有父子关系的？他真是你的爸，你的灵魂从他而出嘛。每一个活的人都有那一口气，那一口气哪来的？当然，你要活下去，必须呼吸啊！你那口气呼吸啊，为了让你呼吸啊，对。可是你的呼吸真的是你凭你自己的灵魂、你自己的主动吗？你现在身上的那一口气啊，没有一个是你主动的，你是被动有那一口气的。你是被着神给你那一口气的。如果是你主动了有的话，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人死都是气绝而死啊，是被动的死啊。那自杀的人呢？他只是知道身体的机能了以后，他把某一部分的机能中断了。啊，让他这个命活不下去啊！好像那一口气因此而被动离开啊？没有，那是因为他整蛊了他自己的身体了。你按照正常的运作的话，你那口气是被离开的。正常走的人，过世的人，最后那一口气。是神什么时候让你离开，你才什么时候离开的？是神主动的。你的出生，你肉体生命的结束，都是神主动的。是神主动，所以你那口气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你那一口气的，那神怎么给？那是经文上讲得很清楚啊。亚当受造的时候，神在他鼻孔中吹一口气啊。那口气直接是从神而来的，亚当是，你也是啊。我们做父母都嘛知道，你父母结婚生孩子，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你生的哈。我这做爸的只是执行生物功能，连生的过程都没份，妈妈生的。妈妈能够把灵魂生给你吗？妈妈没有办法把灵魂生给你做父母亲的只是生物过程啊，那个生物的过程走过了， 真正的那一口气进到我们生命里面，那是神自己给的。每一个人都是神自己给的，每一个人啊，讲那么多讲什么？神真的是你天上的爸爸，你灵魂的父亲，真的是。你有没有把他当真的是？你除非把他当真的是，你才叫信神。因为你的信不是宗教上面的信，不是像那些宗教人士他信他的外邦人的神，不是，你是信那独一真神，你信是按照圣经神的话，神怎么自我介绍你就这样信。所以现在说，耶稣教导你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爸爸，你有没有真的把他当爸爸？他就是你爸，他本来就是，不只是耶稣说是了才是。他本来就是，只是你之前都不知道而已。本来就是，对。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小的时候被拐卖一样，卖给魔鬼撒旦，被拐卖了，因为罪恶的权势的缘故，我们被。一生下来就是在黑暗的权势当中，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里。哥罗西书吧，对，第一章十二节，每一个人灵魂都应该是从天上的爸爸而来的，可是呢？等到我们生在这地上，或者生在这个罪恶权势底下，我们好像被这罪恶权势拐卖了，我们完全不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对神是有陌生感，是有距离感的。对。不，我们这透过相信，就好像被拐卖的，现在找到了，回到家里了。对他来说，缺失了几年、几十年的那一块，从小在家里长大的那个过程，他对这个家，他对自己真正的父母亲是有距离感的。我们之于天父上帝也是如此。哎，可是呢，从这有距离，终于透过主耶稣的赎罪，然后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救赎了，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在这神国里面，是现在就是基督徒，你现在神国的子民，你对神。天上的父神是不是真正的把他当天上的父神？所以耶稣讲这一段话，因为对耶稣来说理所当然的，因为耶稣从小没有任何的罪的拦阻，他跟天父上帝关系从来没有任何的断绝，所以对他来说，自然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习惯，我们需要真正认识这个天上的父神，阿爸父。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你口称阿爸父，也就是除非他重生了，他经历十字架救赎，他重生了，他重生以后，他叫阿爸父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有那个生命连结了嘛，有那个关系，他叫阿爸父是理所应当的，恢复了，他真的把真的是神是他的神，神是他的父了，而不是某个宗教的神而已，没有，是真正他灵魂的爸爸了。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在就十字架救赎成就在你心目当中的时候，圣灵在那时候进到你心，你受了圣灵，你受圣灵引导你，让你口称阿爸父。对，头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的前提，你把祷告的对象当谁了？你的帮助从谁而来？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这个天地的耶和华，造天地的耶和华是你的爸爸。你是这样的心态，你何足惧怕，对不对？这个地上那些依附权势的坑爹坑妈的这些官二代。不就是靠自己的祖上有德啊？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大官，然后他就可以很嚣张，嚣张不要学啊！对啊，你爸比他爸大，对，嚣张不要学，基督徒不要学这个嚣张。可是你知道，你的爸比他爸大， 你的爸掌管天地万物的，你的帮助从你爸来的，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来的，比那些官二代还厉害的。你那个叫祷告的底气啊，神不缺是东西啊，神不缺资源啊，神从来不缺钱啊。你现在是属于神的啊，你透过耶稣基督，你恢复了跟天父上帝的关系啊，你生活的所需一定是神给的啊，神肯定给你的，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嘛。所以你在这世上，你可以是说啥事都不用怕了，你全部都有上帝给你出头了吗？上帝是遮盖你的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你的这种现象，好像祷告蒙不蒙垂听，取决于你信心。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把神当谁？你把神当谁？就是你自然而然信心的表现。你把神当成那造天地万物的你的爸爸，你自然而然，你祷告就有底气。他本来就是你爸，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他的，在他一无所缺。因为他是你爸，所以你也一无所缺，你知道意思吗？你祷告有没有底气？头一句话就告诉人家你有没有底气了，头一个句话你就告诉上帝你有没有底气了，上帝你就是我爸，这在天上的爸，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我这只羊啊，在耶和华这个大牧者之下，我一定不会缺乏的。你求的时候要这样宣告啊，你生病的时候要这样宣告啊。我信的主是大能医治的主啊，他是我爸。你真的是这样，上帝，你是我爸。我这事情你不帮我，你怎么不帮我呢？你是我爸，你怎么不帮我呢？哎呀，你这个祷告啊，你真的把上帝当爸的话，上帝不听祷告，他都不好意思了。对啊，对啊，我们自己，你们这些做太太的，面对自己丈夫，你就当爸的，可以这样嘛？你都知道这样讲话了嘛，对不对？对，天上的爸爸比你丈夫好多了，天上的爸爸比你真正当爸的好多了，对，不至于，对。路加福音11章也是主耶稣教导祷告的，对啊，那他讲的比喻里面提到了，你这个地上的爸爸不好，没有比上帝好，没有比天上的爸爸好，都晓得把好东西给自己儿女了。那天父上帝比你更好的爸妈，不是把更好的给你吗？后面应该也会讲到，对，他是你爸，这是所有祷告的前提，你把爸当谁了？你把神当谁了？这是所有祷告的前提。难怪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根本就是参考用的。上帝啊，你参考参考。他没有把上帝当爸，所以难怪了。上帝也没有真的把这样人当儿女啊。你连信心上面都不肯给上帝一点点面子啊！你是我爸，你讲不出口啦。难怪了，难怪好像祷告在让跟空气讲话一样，你没把他当爸嘛？关系，讲祷告不是讲一个形式，实际上你跟神的关系，那个关系在了，你心里真的这样想，他是爸了，关系在了，其他祷告就好说了，对吧？那个关系能够突破是最重要的。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爸。你祷告有底气了，感谢主。好，然后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世上人都尊崇天父上帝的名为神，都信神的意思了。 愿天下的人都来信上帝啊！你有没有这个心愿？你知道这个想法，人家有这，人家耶稣讲出来，你知道这样想，而这想法是不是你的心愿？如果是的话，你这基督徒跟活起来跟别人就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心愿不再是这世上的人事物了，你的心愿是上帝自己的心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感谢赞美主。你这个祷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耶稣，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应该说12章到15章这中间的经文，每一次提到，对，祷告，他门徒祷告，求什么就给什么，指哪一些人？就是这一些跟随耶稣的这一些，真的像耶稣一样，愿全世界人都尊天父上帝的名为圣的人，这些人生活一无所缺。他们的祷告，耶稣都要帮他们成就，天父上帝要帮他们成就。为啥？这一群人按着神的旨意活着啊，他心里挂念的都是天父上帝的事啊。天父上帝好意思不听他们祷告吗？他们的生活需要，天父上帝好意思不供应吗？啊，感谢主啊！真的把这些心愿，把人都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这个心愿当做自己心愿的，真的他信他们的生活，神一定管，你放心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第一个心愿啊。希望全天下人都信耶稣。第二个心愿，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神国，天国在天上，事实上是在灵界掌权，降临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人间，跟前面一样，神的国如何降临在这地上？透过你信主，也就是愿人都尊你为主为名为圣的实现。神的国降临，神的国啥意思？神掌权的国度，神掌权的国，就是这国度就是人心呐、啊，人的心灵，神在掌管。人的心，人都有自由意志的、啊，神给的、啊，就是神造人形象样式，按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所以人有自由意志啊。神又不违逆人的自由意志的，神造你自由意志，就是要让你。有一天，好好的按着神的心意来执行你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不会啊，他不会来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对，神不是人间地上某个政权啊，不是啊，神不需要防着你啊，用监控控你啊，神不需要啊，那神有完全的安全感啊。地上人间是人没有安全感，所以才要监控你啊，才要维稳你啊，对啊，神不需要，神完全没有那个，所以神绝对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啥意思？所以人间的世界，因为这份自由意志，而且神都不愿意违背的缘故，所以人尽都活在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当中。人尽都是活在罪里面，那神不愿意让人家活在罪里面，就这样死啊！所以神要预备了救赎，让救赎这个福音传递在人间，传福音这件事情，把神向人的爱给彰显出来了。所以在人的世界里面，神要做成的事情就是。这些蛮有自由意志的人，有一天他能够心甘乐意，在不被强迫的情况之下，愿意按神的心意为中心了。他甘心乐意被神来掌管了，他甘心乐意在里面的自由意志是神啊掌权他的自由意志，他甘心乐意被神掌权了，这个叫愿你的国降临。 也就是信耶稣的意思，真正的信耶稣。因为神的国，神掌权的人心，在这个人间的世界里面扩散开来，神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神直接在人心中，在人心里面心甘乐意的情况下，被神来掌管。所以神真的是不一样哈，我们神是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他不是要逼迫你，他不是要强迫你，他的掌权不是要威吓你，不是要吓你，对，不是要维稳你，不是，他的掌权是他期待你心甘乐意的欢迎他来掌管，欢迎他来你心里面掌权，因为他的掌权是好得无比。所以，这个心愿，愿你的国降临，就跟前面一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为圣是口称尊，你的心里，可是神的国降临，就是人的心完全顺服，让神来掌管，那是进一步了，不只是尊名尊神的名为圣而已了，更进一步接受神自己的统治。欢迎神自己的掌管，所以神的国降临。再更进一步了，更落实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可以说越来越具体，什么叫做真正的人尊神的名为圣呢？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质生活实践上的。如何先实如如何能够落实那个实践，就是神真的在人心里面掌权了，人甘心乐意欢迎他来掌权了，才会下一个落实神的旨意，在生活细节当中都被执行出来了，被顺服出来了。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地上啦，实践出来，如同行在天上。那什么叫行在天上？天上的天使。圣天使完全照神的旨意实行神命令的圣天使，不是讲堕落的那一群，堕落那一群不再是天使了，他们堕落了，他们变成乌鬼了，他们变成魔鬼撒旦了。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就是这位圣天使啊，完全照神的旨意运作的天使。神指望有一天地上人间的人。在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之下，能够落实在这地上神的旨意。所以这三个心愿，它是一步一步一步越来越具体的，讲的都是人的心被神来掌管，欢迎神来掌权。这个是基督徒的格局。为什么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想要来跟从我，第一件事就当舍己。”把你自己的标准放下来，你自己的标准已经否定了，你自己把自己否定了，让神的标准在你心中，对，然后背起神托付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其实都是在讲这件事。愿人都尊你，愿你这个人信主、信上帝、尊神的名为圣，不只是知道，而是。落实神的国度，神的权柄临到你身上，你是甘心乐意的欢迎神在你心里的掌权，然后执行出来。所谓的神掌权，也就是你照神的话活，你的旨意，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就好像那些圣天使在天上完全执行神的旨意一样。是三个心愿，基督徒有这三个心愿，真的在你心里。就显明了一件事，你真的是基督徒。你有这心愿了吗？那是生命问题啊。你生命里面真的是神的子民，你有圣灵内住了，所以你才会这样想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会这样想事情，不会，知道归知道，可是你不会去落实，你还没信嘛。你是怕下地狱信的，可是那种信不是真信啊。你是欢迎神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的那种信的话，你一定会有这三愿，而且你一定会有这个念头，把神的旨意行出来。 你很愿意这样行。哦，所以这3个心愿，这是一个基督徒学祷告的前提啊。对，你也是基督生活、生命格局的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好啊，然后第二个段落就是生活实践当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不求太多，就是今日，不是明天哦，是今天哦。为什么？你天天倚靠主，天天倚靠主。对，你不需要为你的退休账户能够存到200万美金，让你能够安享退休生活。神没有这样答应你，神也没有叫你这样祷告。我们的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样你每天才倚靠神嘛，要不然你老想着哦，我接下来20年我已经预备好了。这种想法只有一个人看得到，你对那个财主。那个财主替自己积攒啊，对，那丰收啊，我要多盖更多的仓库啊，对啊，好预备粮食到永生啊，永生需要粮食，对，没有，今日赐给我们，你不用想明天了啊，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啊，明天担就好了，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所以你每天都能得到，所以基督徒每天都得到神的供应，因为每天都在依靠神。对，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用为明天吃什么喝什么，后天吃什么喝什么，不用你退休完蛋了，我要多少钱能够以后养病养老？呀，今日赐给我。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这更重要。今天你每天跟随神，每天倚靠神更重要所以真的就不需要替明天忧虑、后天忧虑。你每天都不需要忧虑，你就看神每一天是不是供应你生活就好啦。你记住，经历过了，你就知道老练了，你就轻松自在下来了。对。神真的是今日赐给我们的，我们是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里面就神听你祷告的前提啊，得罪神的事情你面对了没你面对了没？对，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求神先赦罪。然后呢，还挂另外神干嘛赦免的？这是有前提的，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别人得罪你的事情，别人欠你的债，你愿意饶恕人、赦免人，就好像神赦免你一样，对，那这边跟神祷告，跟神祷告，我们自己啊，求神赦免我们啊，就好像我们愿意赦免别人一样，求神赦免我们。那14、15节就专门在针对12节在讲了，饶恕别人的过犯啊，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人不饶恕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绝对不会饶恕你的过犯。是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对罪的问题上面，对你面对了没？然后13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属灵征战，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你可以先祷告在前面的嘛。当你愿意对罪的问题，你敏感的话，你就会敏感这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的软弱。魔鬼撒旦要欺骗我们，掉到那种试探里面，引诱我们犯罪，引诱我们跟神关系断绝，引诱我们人因为犯罪跟神关系 断绝，然后感受不到神，然后那个时候你更迷惘，那个时候你更偏行歧路，你就继续用人的方法瞎摸下去，犯罪更深，你就越难，越来越难回头来归向神。所以啊，那个犯罪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没有及时悔改，那个罪就继续繁衍下去，越来越多的罪的累积，对，那很糟糕。所以在这里主教导我们祷告，不要有一个开始，不要有那个开始。对，你能祷告的就是求神拦阻那些试探，那些试探从魔鬼撒旦来，要让你跌倒，要让你离开神。然后人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懂得这样祷告，是只懂得我们自己非常的软弱，懂得我们自己靠自己是不行的。对，所以主教导我们这样祷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不值得我们自己相信自己的，不值得。对，我们能力太有限了，我们太容易掉到魔鬼撒旦的陷阱里头了，所以。祷告的时候，祷告这件事情，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临到，常常是，就你就没有办法自拔，对，因为自己能力太有限了，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各样的试探，服侍神的神的子民，各样的试探可能临到你，情欲的试探。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的试探，今生骄傲的试探，让你有好名声的试探，种种的试探，对，像主耶稣传道之前，圣灵把他带到旷野，魔鬼撒旦在那个时候就试探他，连耶稣、魔鬼撒旦都这样试探，更何况软弱的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啊，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啊，免得我们掉到那个试探之后犯罪，然后在那个罪的恶性循环里头啊。所以这很重要，所以这是属灵征战。你在愿意寻求神的国的那三愿的人身上，神要保护你，魔鬼撒旦肯定打你的啊。所以这个祷告就很重要，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脱离那恶者。对，魔鬼撒旦，我们常常基督长讲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我们根本打不过魔鬼撒旦的。他是堕落的天使，大能的天使，你这个渺小的，你打得过啊？你永远没办法打过，除非有主挺你，除非你学得功课，依靠主。哦，是主打败魔鬼撒旦的，不是我们人的意志，所以我们必须是透过倚靠主，必须透过顺服主的话。对，诗篇第八篇就是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如何在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能力？神的话是能力。在我们这些渺小人，在魔鬼撒旦面前，简直就像吃奶的婴孩的这样的人，相对于魔鬼撒旦那种大能，像这个无鬼的大能来说，人真的是能力非常非常小，是简直就像是吃奶和婴孩，诗篇第八篇里面的那样。可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在这个，灵界来说，像吃奶婴孩的这个脆弱渺小的人身上。神要建立人，如何建立人？就像现在学圣经，这些经文你学到你心里面，然后你遇到你现实生活的时候，直接同样的原则应用出来，这就是神的能力跟你同在。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是表明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属灵征战没有办法靠。我们人自己的能力打的，必须是在祷告里面依靠神，而且依靠很更清楚神的能力，能力哪来？从话来，所以才需要诗篇第八篇里面啊，耶和华神在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能力， 所以哪一天你学圣经学到足了，学到通了，够了，这些圣经，圣灵宝会是在让你在心里想起来这些圣经。哎，感谢主啊！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了，耶稣就在那时候向你显现，话语的能力就因此而出出来。你顺从神的话了，你顺从你学过的圣经经文的话了，你开始带着能力。所以基督徒能够打属灵征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学了圣经，而且圣经在你的心里了，你可以开始打属灵征战，你可以。依靠耶稣的话来打这场属灵征战，依靠耶稣的话就是依靠耶稣，耶稣来打属灵征战了。你这个人变成是耶稣的话的载具，耶稣的心意在你的身体里头，你这个身体成为耶稣的话的载具，这样打属灵征战，感谢赞美主，这样就开始打得过了。啊，所以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表明。我们这场属灵征战，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自己的同在，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话语，哈，才能够打属灵战。最后，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本来就是国度，本来就是神的啊！不管哪天底下哪一个政权，哪一个国度，全部都是神的。只是这些人不知道，人要活150岁，然后自己要当老大，当到死，150岁才死。都嘛是假的，对，那国度、权柄、荣耀本来都是神的，结果这些人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都在窃取神的荣耀。本来那都是应该是神的荣耀的，结果他自己要死坐在位置上不下来，对，啊，好像不是神，好像没有神一样，不是的，那都是被欺骗的结果，很可怜呐。国度、权柄、荣耀本来就是都是神的。直到永远都是神的，阿门。好的，这一段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文字，4个段落，你会发现连最后一句话，对，十三节的最后那半句还是呼应前面的国度、权柄、荣耀，不就呼应前面的那3愿吗？所以那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真的就是基督生活的重点了。你才可能经历神的国的能力啊，那才是最宝贵的啊！所以这3愿加上最后面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这种这个第4愿来说，把整个你的基督生活的格局也包裹起来了。所以基督本来就应该为神的国而活，而且基督之所以是透过主耶稣所有神的国的丰富啊，基督徒能够享受到，都是因为有这个，你有这个神的国的心愿啊，这是最宝贵、最宝贵的啊，这也是在这里。好，有这个大格局在了，对，你是神的国的寻求心愿的人，你每天生活，神一定负你责任的。今日的饮食，今日啊，对啊，今日饮食赐给我。我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你本来就是神手掌心上的那个珍珠嘛，掌上明珠，你害怕什么？你都是这样心愿的人，神一定供应你的生活。然后你要留意的是属灵征战，你有没有犯罪？不要遇到试探，依靠神打这场属灵征战。事实上。主导文是在讲格局，基督徒生活的格局。好的，我们今天停在这，对，你就讲到第15节了哈。下一次从第16节开始讲。啊，不好意思，过时间了。来，张红寻姐妹带领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好，感谢主。荣耀圣洁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跟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修习你的话语，感恩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更加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更好的喂养和成长，是吧？我们也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感恩你，记住，牧师这样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确。可是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样应用的时候，愿圣灵充满，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能够活出亮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打那美好的仗。愿你的话语充满，愿你的灵光照，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我们也特别的将，众弟兄姊妹向你仰望交托，巴不得主你跟我们预约充分的时间，使我们在下一次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学习当中，来聆听学习你的话语，恳求主你也纪念祝福，我们的牧师如此劳苦的付出，也纪念众弟兄姊妹，愿你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来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丰盛的玛拿，谢谢赞美主，如此的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来，
阿门，
有
感
疑
谢
问
主。
有分享吗？